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大家晚安。今天有几个新同学加入了，那对啊，在文化广场上是我师父在那边演讲，然后是在讲那个引法组的部分嘛，那这师父那时候他就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带啦，因为毕竟对的对象的话已经比较 不需要那种所谓知识性的，比较需要感性一点，让自己能够有些东西能够放下，然后放轻松这样子。现在人很多东西都太紧绷了。好，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设定，好不好？设定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因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观念或自己的种种，那就会对生活种种都会有所设定。好，那上个礼拜呢，礼拜六跟礼拜天，大家礼拜五礼拜六大家知道下很大雨嘛，然后一直下雨，然后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正在就是想说，如果礼拜六在下雨的话，可能就是因为还要北上来教课嘛，就是可能考虑要开车。好，那这个情形的话，就大家就在想，好，那因为就上网去看啊，看了一下奇摩网站上面就有写那个降雨率嘛。好，礼拜五那天是60%的几率下雨，那礼拜天的话，礼拜六的话，它下雨的几率是80%。好，那我跟师傅讲啊，可能就是需要开车啊。那师傅就说，那就设定啊，他设定的就是，去的时候是不会下雨的，那回来的时候也是不会下雨的，就是利用那个20%的设定。好，然后果然啊，在那一天的时候，就是出门的时候是没下雨的，那一上车以后就开始真的就开始下了。好，那一回去也是一样，好到。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刚开始就是沿路回来都在下，然后一下车，然后要回常住的时候就是不下了。好，那这生活上面其实很多都可以用到设定这方法。好，那像之前就有一个师姐，她就分享，她就觉得数字对她来讲影响很大，例如说她觉得4是不好的数字。好，那有些地方也是，例如说到了遇到了4楼或是4什么的，他就把它直接跳掉，就是直接跳成5楼或是怎么样。好，那可是其实这就是人的一个设定，他认为4是不好的或是怎么样，他就去做这样的设定。那曾经也是有一个师姐，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师姐，好，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例子。因为他刚离婚嘛，离婚之后，那他有3个小孩子，后来是就是他前夫在顾。好，那他一直觉得就是说，他希望把那个小孩子接过来。好，那这就变成他自己有个设定，他设定就是怎样，好，要就是等于他自己要抚养那3个小孩。可是我们有跟他讲，其实有时候啊，不一定就是自己一定要去抚养，有时候你用一些他，如果他在那个就是他前夫家里就是过得不错的话，那当然就不需要过来这边嘛，对不对？好，那可是他在某方面他的设定就是想说那3个小孩子他全部都要接过来。好，那可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些种种状况，果然就是他现在开始，他前夫就开始不带小孩干嘛的，然后一个小孩子通通都接回来。好，因为他设定他要就是后将来要很努力很努力的抚养那个3个小孩，果然好，菩萨就满他的愿。好，那他后面过得就是蛮辛苦的，嘿，就是一直在生活上面就是又要忙他的工作，然后又要忙那个3个小孩子，尤其那个小孩子都慢慢已经都长大了，都是大概是高中啊，那个年龄，然后就会出一些麻烦这样子，然后他到处去善后，或者是找不到学校读，他到处去找学校读，好，就会产生，这就是他的设定啊。人生的难免都会有一些设定，好，你怎么去设定？好，当然有些人会说 哎，师父啊，那个是因为有修行，所以设定当然是很有效。那我们这种没有修行的人，设定有效吗？那这也是你的设定啊。好，你设定认为自己是没有效的。好，那当然在人生当中，有时候要以分得清楚轻重缓急啊。哈，就是说，在生命当中，其实我们生命还蛮有限的。好，那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把自己的生命都设定在，例如说一些像现在人普遍来讲都是哎比较喜欢吃啊喝啊玩啊乐之类的，好，把自己的人生设定在这边的话，其实也蛮可惜的，好，不如像大家一样就是听经闻法，好，然后好好的修行，嘿，这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设定。好，那讲到这个设定呢，我们还可以再分享一个师姐的例子，她就是退休了，那他就设定说他要开始修行，那很好，对不对？可是后来他发现哈，他的前夫过得不好，好，他前夫是有就是酒瘾这样子，那他变成就是两边跑，好，必须要还要回去照顾他的前夫，这个跟他当初的设定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有些一般的女众哈，他会就是情的方面，他会比较着重。有时候他会比较没办法去分得清楚轻重缓急，好，那这也是我们在修行或者在人生这条路，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想一下的，好，到底什么东西对你是最重要的？好，有时候像第一位师姐，如果说她的设定是，哎呀，她的小孩子在夫家都待得非常好，在前夫家都待得非常好，那前夫也把小孩子照顾得很好。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小孩子可以愉快的长大，可是他的设定是他前夫是不会照顾小孩的，所以他必须要把那三个小孩子接过来。好，那当然一个母亲的伟大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人生当中总是有一些东西就看你怎么设定怎么去过，好，生活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上礼拜讲到非常重要的四希坛，好，四希坛就是我们看过很多的，大家有些人都已经看过一些经典的，对，经典的话哈，它的就是所讲的内容哈，不出就是都通通都是在这四希坛里面。好，有些是在讲世界希坛，世界希坛就是因缘法的部分，好，就是我们因缘所生法，就是所有东西怎样因缘所生的都是在世界希坛里面。好，那也就是世间法的部分，它是引导众生对佛法的兴趣。好，那世界希坛的部分，上礼拜我们有就是大概介绍过了哈。那再来的话是各个为人希坛，好，各个为人希坛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那个众生的那个根基不同，根气不同，好，所以它主要是在众善的部分，好，就引导众生能够启发他的善法。好，那每个人的那种根基不同，所以他会用不同的方法然后引导。好，例如说我们有看过药师经，对不对？好，最近刚好都是药师法会的期间嘛，药师经里面啊，我们可以发现那个菩萨很慈悲，对不对？好，药师佛非常的慈悲，他里面他有针对不同的众生，他去给予不同的东西，对不对？好，例如说有生病啊，需要药的啊，或者是需要衣服的，或需要种种，好，或者是在修行这条路上你想要成佛的，好，这些东西他都怎样给予，好，然后就是引导大家怎样，好，来修行，好，对修行上产生一些兴趣啊，好，因为一般人啊，好，除非在生活安稳啊，好，生活就是说在很多方面就是比较安稳的，好，然后才会想到要修行或者是学佛，好，所以来听闻佛法的哈，都是这样很殊胜，最起码就是自己的生活还有很多地方过得去了，好，才不会就是执着在那边，好。那再来就是对治希坛，好，那个在各个为人希坛的话，它主要是在众善的部分，好，众善就是引导大家哦，怎么样去启发善法的部分。那对治希坛的话就是止恶，针对众生的病给予药，他待会我们会讲到一些例子。那今天的那个后面的那个 论的文章里面，他有很多地方他是立场的不同，所以待会同学也要就是 立场要变化快一点，好，免得你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那个自爱的感觉，好，那是因为他现在又换到另外一种不同的立场，好，在讲这一部分，好，像这些就是第一义悉檀啊，哈，就是最究竟的法，也就是诸法实相。那这四个好，都是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那个对象，好，不同的根基，所以佛在讲这个经典的时候啊，哈，他就会有不同的方法去讲。好，那并这些东西并彼此之间并不会有任何的那个，就是说会有任何的冲突或是怎么样。好，待会这边在这个文里面也会有讲到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第十二页的部分哈。上礼拜讲到第十二页嘛哈，他这边就讲到啊哈。当中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哈，我们看一下第十二页的第一行的部分哈，他说经文当中啊有讲到杂报业故啊，杂生世间得杂畜得杂兽，好，就是因为有报，就是业报的关系嘛哈，然后就会杂生在世间，就是一般就是受业报的关系，然后生在世间，然后得杂畜杂兽。这个部分的话哈，我们上一次看到的那个十二因缘，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那个PowerPoint的部分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下哈，那个畜跟兽的部分有没有？好，那畜一般来讲就是说出胎了以后与外境的接触，好，那接触了之后啊，哈，就会对外境产生怎样苦或热，好，就是我们有些例如说出胎了，然后摸到一些柔软的东西，我们觉得啊好舒服，我摸起来很舒服，对不对？好，那有些摸到一些就是那种刺刺的东西，哇，好痛哦，不舒服了，好，就会产生一些苦受，好，这个就是触的部分跟受的部分，好，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业报所来的哈。那可是也有一个，他在一个经典那个破群那，好，破群那是一个人名呐，哈。这个待会会讲到啊，破群那经中他有说啊，哈，无人得畜，无人得兽，哦，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矛盾啊？好，前面明明说，哎呦，有杂报，然后有杂生，然后有，所以会可以得到什么杂畜杂兽，可是在这部经为什么讲的是这样，无人得畜，无人得兽？好，很多人在看经典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有矛盾的地方，好。为什么这部经这样讲，那部经那样讲？因为怎样，对象不同。好，曾经也有人啊，好，就跟那个某个就是某个人讲说，为什么你跟这个人讲的话跟那个人讲的话不一样啊？好，那同学觉得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怎样，对象不一样嘛。好，例如说你对一个爸爸的角色来讲的话，你要说服他怎么带小孩，你讲的方式会不会不一样？会，对不对？或者是你今天对一个母亲来讲的话，他去带小孩子的方式，这一定会不一样。因为父亲他也许只是就是说下班时间然后接触一下小孩，可是母亲是怎样，一整天都会接触小孩，所以他们两个的感受怎样，完全会不一样。所以你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就是哎呀小孩子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好，也许对他们来讲的话，哦，同样的人听到了同样的话，可是怎样，哦，可能就会因为他们的那些就是父亲他可能需要的就是小孩子就是听他的话而已，那母亲可能是希望小孩子这样读书读得好啊，哪一方面怎样怎样，所以你在跟他们讲就是怎么带小孩子的时候，怎样一定会有不同的方式去讲，好，或者是你今天儿子要结婚，女儿要结婚，那你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又会讲不一样的话，对不对？好，就是因为对象不同，然后所以会有不同的说法。好，那经典也是一样哈，都大家如果看到有那些就是好像有矛盾的地方的那个经典的话，都是源自于就是这样，因为不对不同的人所讲的。好，好，那这边就讲到了哈，第二行的部分呢哈，就我们。因为今天有新同学，我们大概再介绍一下大智度论的格式哈。大智度论一般来讲哈，就会有问约跟答约，他们就是可能就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哈，有 有那个论组啊，啊有一些同学在，那同学就会问出问题，好，那论组就会回答。那大部分在这边的那个都会提出各家不同的说法，好，把它放在后面。他目的不是在破斥，而是目的让让大家看到，就是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这边就是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啊哈，他说这两部经怎么样？怎么会通呢？哈，一个说有怎样，这世间是有杂处杂受的；另外一个说怎样，这世间是没有杂处杂受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哈，那这问的也问得很好啊哈。那答呢哈，在我们在读后面的那个集品的时候啊哈，这个翻译的人啊哈，就是那个鸠摩罗什啊哈，他在出品的这个部分啊哈，他翻译的非常非常细，所以在出品的那个分量非常非常多。我们上就是刚开始的那个课有介绍过哈，就是他在里面讲就翻译的，他就会讲很细的去翻译。那可是到后面集品的时候，他就是比较没有就是翻译的那么细了哈，只是大概有人问，然后那个龙树菩萨大概回答这样子哈。他就有做一些缩减的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因为很多在出品其实问题大概已经都有得到解决了，因为众生的问题其实差不多，差不多。那既然前面已经有人问过，可能鸠摩罗什在这部分他就会做一些删除的动作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出品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厚，非常非常的多。以大智度论来讲的话，他占了很大的篇幅啊哈。好，那他就回答啦哈，为什么一个说有杂处杂受，另外一部经又说没有杂处杂受呢哈？那他就回答哈，论主回答，他说因为啊哈，有人疑后世哈，不信罪福，做不善行，堕断灭见。好，有些人哈觉得怎样，没有后世了，好，就我就只有这辈子而已了，再不会有下辈子了。那没有认为没有下辈子的人，他会怎样？就不相信怎样会有罪跟福啊？哦，就是下辈子不会有，就是这辈子不管做什么东西，下辈子这样不会有罪跟福了。好，然后所以他就会在这辈子这样，因为没有所谓的那种因果，没有所谓的报应嘛，下辈子反正也就是没有下辈子了，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些不善行，就做一些恶行的意思。好，而且就会堕怎样，断灭见。好，那为了要怎样断彼疑，好，欲断彼疑啊，好，舍彼恶行，就是要让他怎样，不用有这方面的怀疑，好，也不要怎样做这样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好，而且欲把彼断见故啊，好，说怎样杂生世间，好。然后有得杂处得杂受，好，就是为了要这个，其实他就是要断他的邪见啊，好，所以他根据他的邪见这样，他提出一个方法，就是告诉他这样，有啊，有杂生世间啊，然后会得到杂处啊，会得到杂受，好，针对这方面的人，他会做这方面的这样，好，这方面的那种导正啊哈。那破群那呢哈，他是就是一个人呐、啊、哈，他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个邪见，哈，他就又邪到另外一边了哈。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看法哈，有的邪见在这边，有的邪见在那边，然后那破群那哈，既有我有神呐、啊、哈，他认为就是有我的存在，好，这样一般的那个佛法都讲无我，对不对？好，那他很。因为他是外道嘛，他就觉得有我的存在，执着于有我，好，然后就会堕寂于常中。我们常常在讲无常，无常什么是无常？无常就是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在变化当中，好，只是我们没有维系到察觉那个变化而已。好，例如说我们身体的细胞，好，随时都在生生灭灭当中，对不对？好，同学可能都没有，就是没办法去察觉，好，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一直都在怎样无常当中，一直都在改变当中。好，那那个破群那他是认为有我的存在，有神的存在，然后既 就是一切东西有一个很久不变的东西。好，所谓的无常是怎样，一切都在演变，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他因为他是邪见，所以他就会这样认为，这样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那破群那哈在问佛说哈，大德啊，好，他称佛为大德啊，谁受？好，他就问那个佛菩萨说谁受啊？哈，那如果佛回答说哈，某甲某甲受，哈，变堕怎样？变堕即常中。他就说如果啊哈，佛回答说哎，有啊，有一个某甲谁谁谁啊，谁谁谁啊，有受报的话，那是不是有个我的存在了，对不对？好，所以他在如果他有回答就是有个我的存在，怎样就落入在常中啦。哈，其人我见，哈，背负牢固，哈，那这个人的怎样对于我的执着，哈，就是认为有个我的存在的话，就会这样更加的执着了，哦，就认为真的有个我的存在，哦，而且是怎样不可移转的，哦，是故不说有怎样有受者，哦，因为如果你跟他说有杂处有杂受，那有一个人他有这样的方面的那种杂处杂受的话，那就代表有个谁谁谁，哦，我谁谁谁就代表某个我嘛，对不对？哦，他有杂处杂受，那就代表怎样这个我呢，哦，就是代表佛承认就是怎样有我的存在了，所以佛就怎样不说有杂处有杂受，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十二页的第二行的部分，有没有破群那经当中说怎样无人得处无人得受啊，哦，这就是这样由来的，哦，所以经典是怎样佛根据不同根器的人他去说，哦，因为不同根器的人他就会怎样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他就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诠释去讲。如是等相啊，名为各个为人悉贪。他这就是我们看一下前面那个各个为人悉贪，就是众善引导众生启发善法，对不对啊？因为那个破群那经他执着于我见，所以他为了引导他就是告诉他无我的存在，哦，然后引导他，所以他就是讲跟大家讲这样无我，哦，佛就会讲无我，哦，其实是在破斥他有我的观念，哦，所以我们如果在看经典，哦，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哦，佛所讲的经典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矛盾，不会有任何的就是不能够融合的地方，好，那有任何大家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两部经讲的不一样啊，那一下说有我一下说没我，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哦，这个就是因为怎样他讲的对象需要这方面，他需要这样讲，好，然后才可以破斥他一些邪见，好，因为他的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种想法跟看法，那佛为了慈悲为了要破那个人的那种邪见，所以他就会对这个人讲这样的方法，那个人讲那样的方法，就很像我刚才所举例的，就是说你如果要去引导众生，例如说那个父亲跟母亲来做心理的咨询，然后他们都有亲子关系的时候，你对父亲讲的话跟对母亲讲的话一定会不一样，哦，因为父亲他需要的是怎么样方面的，母亲他需要也许就不是这方面的，哦，他需要也许就是小孩子的未来要怎么样带怎么样处理的部分的，哦，所以佛是根据怎样每个人不同，哦，然后所以怎样，哦，去引导，哦，所以佛他是我们在之前有上到就是往生品的部分有讲到那个六神通的部分，哦，有讲到不是有讲到那个法眼的部分，哦，大家所认知的法眼有没有天眼跟法眼，有没有天眼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那法眼呢就是佛菩萨可以知道这个人怎样的根基是怎样，他以前是学什么法，啊，然后在什么法上面有问题，啊，然后后来怎么样突破啦，啊，然后他又有在修行哪些方面，哦，这就是法眼的部分，因为佛菩萨他就是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会根据不同的根基去这样，哦，那这个部分也是其实同学可以做一个学习，哦，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跟不同的人讲话，哦，有时候你会觉得 哎，奇怪，我刚才这一番话对那个人讲好像 OK 没问题，为什么后来我对这个人讲很有问题，对不对？好，那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地雷不同，每个人的那种感触感受不同，好，所以有时候要跟人家就是讲啊，或者是辅导什么之类，必须要先听人家讲，好，看看人家到底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再说出我们的看法。好，那一般是对于一些人尽量是用引导的方式，而不是就是给他就是告诉他该怎么做。好，这两个当中就有一些不同了。好，好，这就是各个为人细谈。好，那同学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哈，他就讲到对峙细谈了。对峙七谈，我们刚才看到就是止恶的部分，就是这个人他举的例子是有病的，哦，有病的他就给大家给他吃药，哦，他就说云何名为对峙七谈呢？哈，他就说有法对峙，哦，有法，然后对峙则有，哦，那有实性则无，哦，一般来讲，哦，如果是一般的有为法，哦，就是因缘所生法的话，哦，这就对峙，就会有对峙的，哦，存在。好，那如果是一般的诸法实相的部分，就不需要有那个对峙的需要，因为在诸法实相里面，它很多东西都是不着相，没有执着的，所以它不需要去对峙的。好，我们之前有讲到般若的部分，好，般若的部分的话，哈，我们在那个有个偈颂里面有讲到，哈，般若就像怎样四面火，哈，它火不是从一面烧过来，那你还有其他三方面可以逃，它的火是从四方面都烧过来，把你所有执着全部烧光光，好，所以如果是那种四面火的话，它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对峙了，好，因为它已经怎样，所有的那种执着性已经都烧光了嘛。好，那所以他这边对峙西谈的部分，他先举例就是身体的病。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倒数第二是第四行哈，譬如哈，重热逆坐咸药草饮食等，好，就是有些是针对这样哦，身体觉得比较重啊、热啊，哈，然后或者是比较腻啊，哈，然后这个是那个触的话是酸，哈，酸啊，哈，或咸啊，哈，不同的给予不同的药啊，哈，药草给就是让大家服药，哈，有病的人去服药，哈。那于风病中名为药啊，哈，于病当中非药，哈，这些如果是在风病当中，它就是药，哈。如果不是风病的话，哈，也就不是药。也就是说，佛菩萨给的法也是一样。好像他对于破群那，他是要破他的我执，对不对？那如果他没有他之后他已经没有我执的问题的时候，那还需要去破斥他吗？哦，就不需要这个药了嘛，对不对？好，也就是他后面他就可以这样，那他就是就不需要很多很多的法都是一样。好，就是你这个时候你有需要的时候，这样就会需要去用它。好，当你就是用完以后，就不用去执着了。所以这样子也比较不会产生种种的纷争呐，啊，哈，有些人就说，哎呀，我的法比较好啊，我的那个修的法比较好，或者是怎么样的，哈，才不会有这样的执着性，也才不会有这样的那种纷争的问题，啊，好，那另外一个症状呢，哈，刚好跟第一个病的症状是颠倒的，对不对？哈，它前面是重热逆坐咸，好，那后面是怎样？清冷甘苦涩，好，它有些是形容药的那种味道啊，有的是形容那种人的一些症状，然后清冷甘苦涩的那个药草的话，饮食的话，这些是怎样？专门在热病当中，哈，名为药，哈，就是比较火大的，哈，火大的部分，它就必须要这样。那它能够比较清凉一点啊，像有些就是青草茶的部分啊，或是怎样哈，能够让它比较这样舒服啊哈。那如果热病这些药的话，对热病是有效，可是如果是风病跟那个冷病就没有效，对不对？好，所以不同的病它有不同的就是不同的症状，然后就会给予不同的药啊哈。 那若是另外一种症状是若清辛苦涩热药草饮食等啊，与冷病中名为药，与病非药，这些就是在冷病当中它是叫做药。那如果与其他的病的话就不是药了。那佛法中啊，治心病亦如是啊，他这边举的是身体上面的病，对不对？后面他怎样讲的是心病的部分。一般的身心其实都会互相影响，对不对？讲完身体的部分其实就是这样讲心的部分。那他心的部分是就是针对一些就是像有些我们一般以佛法来讲的心的病是什么？三毒嘛，贪嗔痴的部分，对不对？就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讲说哎呀那种心里有病那种精神上面的疾病的问题了，而是以佛法来讲所谓的心病的部分就是这样贪嗔痴的问题。好，那贪嗔痴的问题的话这边有教到一些不同的对治的方法。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先看一下后面这一章好了。好，五庭观的部分呢，它这边有，就是有两，它这边在这个里面又分成两种不同的大范围啊，那其中一种里面它有所谓的第一个，它是所谓的不净观呐，就是观境界的不净，然后这样子就是不会这样贪欲，有些很贪心有没有？例如说还。什么都不够啊，什么还要啊，就是需要赚更多钱，不够还要再赚，还要怎么样的人呢，对不对？好，就关一些不净观，例如说关一些那种白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些比较境界的不净相那这样就停止贪欲了。好，因为你想看看，如果一个很爱赚钱的人，然后忽然就看到每个人到最后面的那样子有没有都是一副白骨而已，对不对？好，那有没有有钱人他就是赚的比较多的人他会过得比较好啊？也没有嘛，对不对？他骨头会比较漂亮吗？不会吧，对不对？好，而且生不来带来死不带去，对不对？好，境界都一样，那这个时候他就这样比较不会那么贪。好，这就是对治贪的方法。好，那第二个呢是慈悲观。好，就是有像一切友情啊，叫一切就是众生啊去观一些可怜之相，然后就会停止嗔恚之法。好，这种是嗔恚比较多的人修的。好，例如说一些比较爱生气的人啊，例如说像一些青少年，我们就会建议就是说有时候带他们去怎样医院去看看一些病人，对不对？好，有些年纪很大然后生病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然后有些人他比较没有办法体会说例如说排个队陶杰然为什么走那么慢，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不会去顾虑到就是人家可能年纪比较大啦或身体不舒服等等。好，那这个的话你就是这样要培养他的慈悲观。好，先这个也是现在年轻人很需要的一个部分。好，要有一个同理心嘛要知道就是说有时候一些境界其实是都有他的状况的。好，那这慈悲观就是要这样观一些可怜之相啊，就是看让他去看一些可怜的人，然后引起他的那种这样慈悲之心啊。那第三个因缘观的话就是观十二因缘。好，十二因缘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表格没关系，这个就是十二因缘的部分同学应该很熟悉，对不对？好，我们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无明啊，无明，然后怎样缘行，行缘事，然后缘名色，名色就是胚胎转嘛，然后六入然后再触受爱取有，然后又回到生跟老死。好，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一生当中的轮回。好，那当然有些人把它分成过去现在跟未来。好，这些东西大家这个十二因缘的部分大家应该有听过了有熟悉了那我们看到这十二因缘的部分一般的愚痴的人他就会叫他 关哈十二因缘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他待会会问问题了，他问说，那愚痴的人，既然他是愚痴的话，那十二因缘是这样，因缘是甚深法，那怎么去观呢？好，同学，他问的有没有道理？好，既然是这么深奥的法，那怎么去观呢？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哎，那个邦真，电脑好像又秀逗了，嘿，请。那个电脑我们只操作那个开始的部分，其他的部分我们不会操作，所以还是要请他下来。好，因缘观的部分就是观十二因缘，然后三世，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有人会问这样问题，愚痴的人那么深的法怎么去修呢？对不对？怎么观？对不对？大家一定觉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可是论主他会有一些的解释啊。好，然后第四个是戒分别观，就是说法分别于六戒啊，然后还有十八戒当中，然后因为他这样观法就能够停止这样我见，有些我很执着的人啊，就让他去观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眼睛有没有看到的色，然后会产生事嘛，对不对？这同学应该都大概都有听过了，十八戒的部分，这就是戒分别观。好，那第五个呢是这样数息观啊，就是计算那个呼吸，呼吸的数量，然后来讲停止这样散乱心之法。好，这是一般来讲是心散乱的人啊，他会去修的。好，就是大家知道数息法吧，就是一呼一吸然后算一，然后一呼一吸算二，一呼一吸算三，然后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这主要是让你的怎样，你的思绪怎样专注在数上面，然后就不会怎样不容易散乱，好，这也是一种对治的方法。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五停心观啊，好，这五种方式其实都是一种对治，好，例如说不净观啊、慈悲观等等等，好，这五种全部都是怎样对治的部分。那后面这部分就是不是跟我们这边有关系，如果同学有兴趣就看一下，没兴趣的话没关系，我们把它跳过。好，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就回到那个经文的部分，第十二页的最后一行。好，他说不净观的思维啊，与贪欲并中啊，名为善对治法。有没有？如果是修不净观的，他对治的是就是怎样贪欲的心啊，对不对？因为内心一直觉得不够，好，所以他就必须要去修修那个不净观。好，那他这个是一个对如果是对于贪欲的来讲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治的方法。可是呢，好，我们看一下后面哈，往下看哈，如果于嗔恚病中啊哈，不明为善啊哈，非对治法。可是如果是对于一个怎样，如果不净观对于一个怎样嗔恚的人他去观的话，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了。好，同学看一下到底为什么呢？哈，所以者何啊哈，观身的过失啊哈，名为不净观啊哈。若嗔恚人观过失啊哈，则增益嗔恚火故啊。好，我们如果一般的人啊哈，有些人他去观那种身的过失啊，有些人哎呀，有些人他例如说我们看到不净观，我们也可以境界的不净，有没有？我们可以想到现在的例如说有很多社会上的事件，对不对？好，例如说像现在的那个收水油的事件。好，如果一般来讲的话哈，那种嗔恚的人去观到这种就是人家的过失的话，怎样会更加生气，对不对？哦，哇，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好，那这当然大家都会生气啊，可是如果是一般嗔恚的人的话，他会更加那个程度就更严重。好，那所以这边的话哈，他就是说不净观的话，这样就不适合嗔恚的人去观了。好，这个对治方法这样不适合。好，那再来的话，他又请大家能够思维慈心啊，哈，如果你能够 思维慈悲的部分啊，于嗔恚病中名为善对治法。如果说你是就是在慈悲观的部分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观一切，就是观那种可怜相啊，就能够停止这样嗔恚。我们有些人爱生气的人啊，走在路上，哎呀，看到这个人也不顺眼，看到那个人也不顺眼。好，那可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背后的故事，如果他能够去了解那个背后的故事，他就不会这么生气了。每个人也许那个走得比较慢的人呢，或者是排队啊，或者是怎样的人呢，也许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人不舒服或是怎么样的一些事情，他就不会那么就是动不动就生气。所以者和慈心于众生当中啊，求好事。他这边又讲到，如果是慈悲心当中，慈心啊，就是修慈悲观的人啊，在嗔恚当中名为善对，好的，就是一个好的对治方法。那可是如果是慈心呢，你教那个贪欲的人啊，就是很贪心的人去观那个慈悲观的话，他就不适合了。为什么？因为慈心啊，在众生当中是求好事观功德。就是一般来讲慈悲就是哎呀，我们在众生当中多结结善缘，然后做好事，怎样会怎样有功德在，观功德，哇，会有种种的功德，很殊胜，对不对？好，可是如果是贪心的人，他求好事观功德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讲哇，有功德哎，那是不是还要更给我更多的功德？他会一直去这样贪着那个功德。所以波罗，我们之前有讲过，依波罗波罗蜜，如果你去行布施的话，怎么布施啊？就是三轮体空的部分，对不对？就是没有布施的我，没有布施的对象，也没有布施那个东西嘛，对不对？好，那大部分的人，如果贪心的人，我今天去做了这样的布施，那个庙里面啊，寺庙里面那个柱子上面要刻我的名字，然后要刻越大越好，对不对？这就变成是，如果你叫那种贪欲的人啊，然后去修慈悲观的话，因为有功德在嘛，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变本加厉，一直要求功德。所以又刚好又给他一个这样可以抓取的东西，人喜欢抓取嘛，然后他就更加的去贪这些东西。那后面呢就讲到因缘观法，如果是观因缘的，我们十二因缘有没有，我们这边讲的十二因缘的部分呢，十二因缘的部分，然后三世相续，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是怎样一直都连续的，现在即将变成未来，那未来即将变成现在，那 一直这样轮转，对不对？就是他们一直是相续的。那这边就讲到了，如果因缘观法的话，于痴病当中它是一个好的对治方法。可是呢，如果你因缘观法在贪欲啊嗔恚当中啊，就不是一个好的对治方法。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些人啊，就会这样邪观邪见，因为他们本身的想法就不正确，所以就会这样 不正确的想法。例如说贪心的人啊，如果跟他说有现在过去未来的话，他哎呀，我这辈子做的下辈子全部都来还我，对不对？就更贪下辈子的东西了，那也是一种执着啊。或者是说很多东西就会开始有不同的他的不同的邪见，不同的看法。那嗔恚的人也是一样啊，他就会觉得哎呀，我上辈子也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这辈子要瘦啊，或是怎么样的啊。嗔恚的人他也会有另外他的邪见，不同的看法。好，那后面就开始又有问约啦。问约当中他就问到啦，佛法中啊，说十二因缘甚深，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啊，十二因缘是这么深的法，那如说啊，佛告阿难啊，是因缘法甚深，这样的因缘法是这样很深奥的。那 而且是呢难见难减难觉难观，就是非常的困难，能够去看，就是能够了知一切的，要能够知道，就是对因缘法非常就是非常细非常清楚的人是怎样，很难的啊，很难有这样的人啊，除非是怎样细心巧慧人啊，乃能减，就是非常的细心，他有耐心，然后可以一个一 个慢慢的去解的人，或者是说他本身在智慧上面有就是非常具足的人才能够解。好，那他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看一下那个因缘观的部分，因缘观的部分是这样，观十二因缘三相续而停止这样愚痴之法。好，所以这是愚痴多的人修的。好，那如果你要停止愚痴之法，他就问说，那愚痴之人啊，一般愚家浅进法善由善难解，就是如果是愚痴的人，他这边那个问的人，他认为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愚痴是怎样，就是愚笨的人，就是没有那么聪明的人。好，那那么难的法啊，如果是一些比较浅的法，他们可能都还听不懂，那何况是这么深的因缘法呢？好，那现在云何就是说愚痴人应观因缘法？好，既然他连最浅的法他都不能够了解，那这么深的因缘法他怎么去了解呢？好，问得很好，对不对？好。好，那他就回答啦，好，这就其实很多经典就要看它的定义，好，其实对字句的定义很重要。我们一般人对愚痴的定义是什么？愚笨的，好，然后不聪明的，或是怎么样的。可是他这边的愚痴的人是怎样？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答约的部分，在十三页的倒数第三行的部分，好。愚痴人者啊，非为如牛羊等愚痴啊，世人欲求实道，邪心观故啊，生种种邪见。他这边的愚痴的人啊，不是像我们一般的人的定义，他说并不是说像牛啊像羊啊这样的愚痴啊，因为畜生道的就是比较愚痴啊，所以他 举那个畜生道的那种牛啊羊啊为例子来讲。他说啊，他这边认为他这边所讲的愚痴的人是怎样，是说这个人啊欲求实道，他真的是就是想要求实道的人，那可是他是怎样邪心观故啊，生种种邪见。如果他的心啊就是本身不正，就是邪心的部分，然后所以就会产生怎样种种的邪见。好，如此愚痴人啊，当观因缘，是名为善对治法。好，那像这样的愚痴的人啊，就是应该要观因缘啊，然后这就是善对治法，因为他有种种的邪见，有种种不正确的想法，所以就是观十二因缘这样，那他知道哦，人生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把他怎样一些思想可以导正，好，才不会认为好像人就是没有后世啊，或者人就是怎么样的啊，有一些错误的想法。若行嗔恚啊，贪欲人啊，欲求乐，欲恼他，于此人中啊，非善非对治法。好，那这边的话，如果是愚痴的人，当然啊，每一种药都针对都是不同对象啊，它才有效。然后如果是其他不同的对象，怎样？那个药就没有效了嘛，对不对？例如说你感冒的人，你给他吃胃药有没有效啊？当然没效啊，那是同样道理。那我们看一下第十四页第一行的部分，不敬啊，慈心思维啊，是恶人中啊，是三对治法，何以故啊？一般来讲，他所说的那种慈心啊，不敬啊，这做这方面的思维啊，是恶人当中他是一个好的对治方法。好，那他就问说何以故啊，此恶观啊，他所说的恶人就是指的是谁，就是嗔恚啊贪欲的人。对这两种人来讲呢，如果你去不敬观跟慈悲观的话，对他们来讲就是好的药啊，好，就是正确的对治方法。好，他如果你这样子观的话，他能够他拔他的嗔恚跟贪欲啊，好，这些部分都能够怎样去除啊。那复次啊，再来的话，如果是着常颠倒的众生啊，不知道诸法相似相续啊，他 他说如果一般来讲哈，我们一直在讲无常，对不对？他这边又讲到执着于有一个不变的人的东西的人啊，哈，这个众生啊，哈，他不知道诸法是怎样相似相续，一直永续，一直在变化当中啊，哈。如是的人，如果观无常，就是一个对治的谈法，西谈方法，好。非地义何以故啊？好，因为我们知道无常怎样，是我们三法印当中嘛，哈，同学有听过三法印哈，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跟涅槃寂静，对不对？诸行无常的部分，哈，就是在讲无常的部分，这些就是怎样，诸法实相的部分嘛，对不对？哈，又是那个法界的真理呀，哈。那他就说，那如果说一般来讲的哈，如果是观无常，无常哈，它是一个对治的谈法，哈。那后面他又会有人又开始问，然后针对无常的部分他又会问，哈。那这边的话哈，他就说他是对治的西谈法哈，并非是第一义法，好，他这边顿足他的定义啊，哈。如果是无常的部分，他定义是怎样对治？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对治的部分就是怎样执恶，针对众生的病与药，对不对？好，就是有些人他会有些不对正确的想法的话，就是要怎样对治。好，他这边的论主他认为无常是一种对治法，而并不是第一义的哈，并不是第四个第一义其谈的部分哈。他说何以故啊？一切诸法自性空啊哈。这边还有一个记啊哈，就这样子哈。一切诸法怎样都是有空性的啦，哈。以佛法讲的空，并不是说没有了叫做空啊，而是我们就因缘法来讲的话，哈，因缘所生法，它生生灭灭当中都有含有空性在，好，都有含有它的空性在，好。那我们这边就看到了哈，这个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无常见有常啊，哈，是名为颠倒。空中无无常啊，好，何处见有常？好，如果在无常当中啊，好，有些人这样见啊，还有见可以，有些人见解，或者是有些人的执着，有些人的看法，哦，觉得是这样，他觉得是有常的，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哦，在一直在演变的整个法界的真相当中，他认为是这样，有个东西是不变的。好，我们知道这世界所谓无常，就是说一切都在演变当中嘛。好，像我们早上起来的大家的心情怎样，心情有些起来的时候心情还不错，对不对？啊，后来看到人的哇怎么这样子，好，最近那些社会事件哇怎么这样子，然后心情就开始又不好，又被影响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讲心一直在变动当中，啊，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像我们的细胞啊，其实细胞一直在汰换当中，哦，所以我们曾经就有一个佛经有举过一个例子，对不对？好，哦，有两个鬼在抢一个就是尸体，对不对？然后就问一个活的人说，我例如说有甲跟乙两个鬼，好，哦，他们在抢一个尸体，他们看到一个尸体嘛，那甲就说他先看到啊，乙就说可是是我先拿到他的啊，哈，哦，那所以他们两个就吵起来，就问那个人说，那到底是属于谁？好，哦，那个人还没回答呢，他那个甲那个你比较，那个甲的，就是那个甲的鬼就把他那个人就是那个活着的那个人这样手拔下来，然后那个乙呢，哈，哦，乙鬼就把那个尸体的那个手补上去，然后一直换掉，换到最后面，他整个人都怎样，都变成那个尸体，就是那个人已经这样全部都被拆掉了，然后就是全部都换成尸体了。好，哦，那这时候就有人开，他就那个就是被换成尸体那个人就开始想，这个就是我吗？好，那其实在无常当中，我们人的那个细胞也一直在汰换，对不对？好，那手的细胞，所有的细胞其实都不是原来的那个细胞，对不对？那什么才是我呢？其实我们人的身体一直都在演变变化当中嘛，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啊， 好，那可是我们人还是会一直以眼睛看到的有个我的存在，会一样很执着有个不变的东西。好，这就是人为什么会烦恼会痛苦的原因在所在。好，人会去抓取，好，那抓取一个不虚幻的东西，就是一个一个一直在演变的东西，你要求它不变，所以它会怎样开始烦恼痛苦。例如说我们人永远有些人大部分都在怀念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哦，有一首歌叫哇年轻的时候哇高，有没有，哦，哎呀，或者是我年轻的时候哇我那个时候身体好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哦，那就是一个在抓取，哦，或者是以前啊，哦，那个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我的亲人在的时候啊，那时候怎么样，哦，啊现在啊，爸爸妈妈怎样的时候，哎呀，又觉得内心非常的难过。哦，那也是不了解，就是整个法界本来就一直在演变当中。哦，人来人往，人就是都是一直在变化当中，是你没办法去抓取的。那人的痛苦跟烦恼，就是因为怎样，就是想抓取。哦，例如说，哦，青春的容貌，哈，哦，哇，像现在有很多的人一直在脸上做功夫，对不对？哦，小针美容啊，或者是什么打什么玻尿酸，是不是？等等啊，哈，哦，这个就是他一直想抓住那种青春的尾巴，好，哦，他还要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很年轻这样子，好，哦，那也是一种执着性啊。其实年纪大了啊，该有他的皱纹，看起来也是很慈祥、很可爱啊，好，哦，啊，所以各有各的好啦，哦，啊，可是如果你当你有所执着，例如说你执着于你的脸啊，你执着于某些部分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啊痛苦感，因为这样，哎，今天又多了一个细纹路了，又多一个皱纹了，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又开始要去处理了，然后又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金钱，好，哦，所以现在的人其实为什么没有以前的人，虽然非常的就是比较穷苦，对不对？哦，可能我们以前听那老一辈的讲啊，以前大概衣橱打开有个三五件衣服就不错了啦，现在有个二三十件衣服还觉得啊，哦，明天出门哇看到人家身上那一件，哦，好漂亮哦，啊，或者是说怎样，哎，好像永远少一件，哦，去搭配的衣服，哦，所以人一直在追寻，一直在追求当中，所以不会快乐，哦，那老一辈的人他们在生活上是很稳定的，哦，所以一般的人很多人会怀念就是以前，哦，以前的社会的淳朴或是怎样，可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变迁很快，例如说常常我们会对到一些母亲啊，哦，他就会常常跟我们讲说以前我儿子多乖啊，哦，下完课就回到家里，哦，然后我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会顶嘴，哦，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开始就念了一大堆了，哦，那其实本来社会在演变，那小孩子也在长大当中，他开始会有自己的看法跟想法，好，那所以他有些会开始学会表达他的看法跟想法，那你的如果你的想法还停留在小孩子好像就都还在很小朋友这样的阶段的话啊，那当然在沟通上面就会出问题，好，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是长的，都是一直在演变，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无常的，都一直在演变当中，我们去面对跟处理事情的时候，那个态度才会怎样比较正确而且乐观，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设定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去过，哦，设定我们的生活要怎么去过，哦，设定我们生活当中到底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哦，这些东西才能够怎样才能够就是比较能够有智慧去面对跟处理啊，哦，好，你要在无常当中要怎样执着于一个有常啊，这就是怎样颠倒啊，这就是颠倒啊，哦，那人常常都在这颠倒当中啊，哦，那空呢，哦，在以佛法当中的空是怎样超越常跟无常的，哦，也就是在说法实相当中也它不会落于常也不会落于无常当中，哦，如果有人说空是就是无常，空就是常的话，那它就是落一边，哦， 空中啊无无常啊，因为如果没有所谓的空，就没有对待的关系嘛。那你有一个无常跟有一个常，都是有对待的关系。好，例如说有人认为他有生命是很无常的，好，那可是就空的立场来讲的话，如果有一个无常的存在，就有个常的存在。好，例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边，我们认知我们坐在这边，那我们就会认知这样，也有站着坐着，有坐着就会有站着，对不对？那有无常就会有认为有常的存在，对不对？就是因为有常，所以会有无常的存在。我们的文字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好，那如果在以空来讲的话，它就没有无常，无常啊，哈，那也没有常哦。他就是说，以空来讲的话，无无常，然后何处见有常？也就是说，以空来讲的话，它是无常的，它没有无常的存在，也没有常的存在。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般若的四面火，烧掉大家所有的执着，好，也不在文字上面就是有所执着琢磨这样子。嘿，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上到这边哈，我们来进行回向哈。来，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